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那个感觉比一张纸还重要一点。
嗯，
对，我是很开心，说目前为止我还是很喜欢他。
嗯，
对，
嗯，
我觉得这个喜欢是你无法控制的，有一天起来可能你就不喜欢他，
嗯，
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是有互相很依赖跟喜欢的感觉。
欢迎大家收听《为所欲为》，我是 Andy，
我是 Marky。为所欲为要放肆表达我们作为 LGBTQI 群体的听闻与态度，
我们试图发掘在澳洲生活的人的故事和身边朋友内心的欲望与隐秘角落。
为所欲为，
敢为，
有态度。
欢迎收听为所欲为，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Andy，
我是 Marky。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汉伟，我们先请汉伟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伟。
今天比较特别，汉伟请我们到他的家来，然后我们两个人，我和 Andy 可能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赞叹他家究竟有多好看。
我到现在还在适应这个家，我现在觉得真是太美了，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家？
很夸张，
嗯，
有点假了。
戳中我的点是木地板，就是。
哦，你家里真的太多事情戳中我了。
我们需要单独拍一部纪录片。
真的，这一集很值得一集那个 vlog。
对
对，就是这一集会点击量暴增，就是因为 vlog。嗯，
所以我跟汉伟是在 Instagram 上面认识的，然后汉伟拍照也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今天来这个家之前，其实跟我预想的还是有点不一样，但就可能比实际看起来的还要更好看一些，但我猜测可能是房子，
嗯，
但实际上是一个 unit，
对
对，嗯，但在一个 unit 里面藏这么好看的，
我刚刚就在问他这个问题，我想说你是怎么把一个家里就是在这个空间里做的这么简单又美的？因为我家里你也知道，我家就是塞满了东西，我每天都在担心我怎么把这些东西处理掉。可是看到哪个东西不行，我要留住它。我需要那个，你知道日本不是有一个那个
Marie Kondo？
对对对，他不是教你就是这个东西不 spark joy 的是把它丢掉，但是我就是舍不得把它丢掉。
每一个东西都 spark，
每个东西就觉得好像可以给我 spark joy，
所以可能我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个审美或者勇气去添置新的东西，所以我宁愿就不要买，还是怎么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是录柜里柜外的第二集。
对，
上一集我们可能录的是 EP3， 可能录的有一些沉重，所以我们今天想要，
我们已经连续两集强调说那集有点沉重了，然后听众听到这一集想说那集到底是有多沉重呢？我回去听一听好了，就听到哎，好像也还好。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轻松一些，
是。
然后今天我们想要换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聊，所以我们请到汉伟。汉伟呢，其实到现在还并没有跟家人完全出柜。
对，我可能只是跟身边玩得好的朋友吧。然后之前我在北京十年，然后同事们，其实我的领导也是一个拉拉，但是我也没有跟他出轨。然后我觉得当时候在北京的这个环境，
嗯，
也不太适合出轨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个感觉，但是来到澳洲之后，我的第一份工作面试的时候，我就直接跟他说，我的 partner 还是怎么样的，会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是我也不用躲躲藏藏什么之类的，
嗯，
对。然后之后做事情也不用说要带我女朋友出来啊，或者是怎么样这种谎言。对，我觉得这十几二十年说谎说得好累，所以现在越来越不想说谎了。
嗯，
对，
嗯。
所以这是你当初决定要来澳洲的原因之一吗？
也不是，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
嗯，
然后我到北京去上大学，上完大学之后我就找到实习，然后就很顺利的就一直做那份工作，大概有8到10年吧。然后中国是没有移民的呀，也没有什么绿卡之类的。
是。
然后如果我要跟我的 partner 要长久在一起，他也不可能去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也是不合法的。
嗯，
所以当时候突然间我就想到说，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长久可以在一起的地方。
哦，
对。然后他是在法国毕业的嘛，然后回到北京工作，然后我就觉得他的专业如果一直待在北京的话会很浪费，我就提议说你要不要试下新西兰或者是怎么样的。
嗯，
但是新西兰是不可以的，因为新西兰那他需要工作之后加分才够，然后 澳洲是不用的，可是当时我们看起来感觉澳洲比较难，结果澳洲算了一下是 OK 的，然后我们就在 offshore 在北京就申请了大概一年多吧，然后因为就是那个雅思四个七一直没有过，然后到最后他当时他是第一批考 PTE 的人，他考了第二次的时候他就 OK 满足了条件，然后就受邀，然后就很顺利的就过来澳洲这样子。其实他没有来过澳洲，当时
他背景是中国人吗？
对，四川。
哦，他是在他在法国读书然后回到北京的。
对对对。
那你当时在你们两个人一起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因为北京也是大城市，
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相对环境社会环境会还 OK 吗？
好很多，就是我04年到了北京，然后当时候还没有奥运会，
嗯，
那时候还是很我在广院，然后那时候很在东五环了，五环外了，然后就是很偏僻很落后的，那时候其实跟大望路很近，你看现在的大望路是非常繁华的嘛，
是，
我就看着大望路是怎么样上来，怎么样去变成现在的那个购物中心啊，然后商业那个国贸那边的环境是跟我04年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北京可能08年是个分水岭，
对
对，
08年之前跟08
年是不一样，就为了
08年可能不太一样了，
对，
可能就因为城市的建设导致可能跟社会环境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吧。
我不知道是发展的变化，还是说北京人本身就是不 care 你外不 care 别人怎么生活的。我没有去过上海，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样的，但是北京就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
那很好啊，
对，
皇城根下的。
对，可是你觉得他在包容的情况下，为什么你觉得你在公司里还是对于透露自己身份这件事会容易有？
我觉得是年龄的问题吧，我当时不够成熟去 handle 这个事情，因为我还不知道我说完出来之后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嗯，
对，
你觉得会有人 judge 你，或者是去评断？
我不懂哎，我是觉得当时我有一点自卑吧，可能就觉得哎，别人会看不起我还是怎么样的。
哦，
对
，OK，
我不知道，当时我已经忘记很清晰的为什么我会不讲出来，因为有时候一开始不讲你就没有机会讲了，
对，就错过，
对，你
错
过了，对，其实就是一个机会吧。
嗯，
一个错过之后如果再讲就很尴尬，
很尴尬，你突然间干嘛跟我讲这个事情。
对
对,
对,
对、
然后其实大家也知道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其实
心
知肚明的。对啊，因为在媒体大家都很 OK 的嘛，
而且你学校里应该本身也是有很多，
对，但是我刚刚到的时候我其实不了解，因为语言上其实说 OK 大家都说华语的，可是那种眼神跟那种雷达是还没有接上的。
哦，
对，我觉得还没有接上的，
还没有到时候，
对，还没有到时候的。
那请问你之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你是很早就有这个身份认同了吗？
没有哎，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听说马来西亚的那个对于同志的环境是比较严苛的，
对对 对, 对。
那你从
可是现在好像又变了，就是我大概十几年没有在马来西亚生活之后，现在连马来人本身他们都很开放了。就大家也就不会那么的拘束还是怎么样，可是大家也就不会说你在路上看到两个人在拉手他们就会被抓起来这么夸张。
嗯，
只是说确实不允许这样子做，
是违法，
是
违
法
、
嗯、
是违法，因为他们我们算是穆斯林国家嘛，
是，
所以就不可以。对，然后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觉得我小学开始就已经喜欢男生。
嗯，
哦，
对，我觉得然后当时我不知道那个喜欢男生是什么东西，只是觉得不能告诉别人。
哦，
对，
哦，
就不能告诉别人。
哦，
然后
是有一个特定的人吸引了你吗？就是你比如说你的同学啊，
校长吧，
校长。你口味很重，你口味很重。
我喜欢比我大的。
哦，
OK OK， 我可以做朋友。我可以做朋友。
Hi Daddy。
不是，是要成熟那种，不是，如果是那种小男生我真的没有感觉。
OK，
对，
就是要有阅历的人。
但是看是可以看，就鲜肉可以看，但是是你想一层就是好像他没有什么可以继续吸引我的，
没有信息。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小学的时候就有这一方面的感觉。
嗯，
然后所以可能造成我就很多事情就跟父母就很远的感觉，
就不会跟他们去分享所有的细节。
对，
嗯，
而且我从初一开始就去寄宿，然后就在那边读了五年嘛，五年之后又继续到吉隆坡去上学院。所以从12岁开始我就离家里很远了，然后就到现在，我就没有再跟家人很靠近的生活过。
那真的跟我很像，
对，
因为我
你住校也比较早，
我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住学校，一直住到一直就住到出国，
哦，
就我中间可能只走读了一两个学期，整个十二年，
哦，
直到出国，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你跟家里自然而然会有一个不那么近的这样一个关系，就你也不是故意去要跟你父母离得远一些，
对，因为那个环境造成就是跟家里很远，
对。
可是你们小的时候是，你小学的时候住校是所有人都这样吗？还是说？有一部分，
我记得我的学校是一两年级要求所有人住，就我那个学校可能，
哦，
我念的是个私立学校，
哦，
可能比较实心，就是让大家住一住，但到了三年级以后大家就都走读了，因为实际上都离学校住得很近。
那你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身边的男生啊，我知道你
不喜欢，有啊，我喜欢房长，就
房长，
我们宿舍是有每六个，那个年级是有六个房间，每一个房间像教室一样大，它每一个是上下铺嘛，然后有24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
嗯，
对，然后就会有一个社长跟一个房长跟我们一起住，
他们哦，
他是高一吧，好像我忘了，他
高一，哦，高年级的，
对，高年级的，也是住宿舍的，所以他们就会负责管说这个房间那个房间这样子。
但他们会跟你住在一起吗？
会啊，他就睡在我下面，
哦，
对，那种幻想你知道吗，
哦，好棒，
哦，对， 对，然后
所以就因为他住在你下面，然后每天都看到他，
因为他很帅，
哦，是哪一种，是体育生那一种吗，还是就是比较
对体育生，
哦，
然后很高，对，瘦瘦的，当时
OK，
对，
那你有表示出你对他的喜欢吗，
就一直看着他
痴痴的看着他，
对，
所以你的性启蒙是因为在幻想他吗，
没有了，性启蒙小学就有了吧，
哦，就是你第一次想到说有性启蒙的时候，对象是校长，然后后来变成房长。
我觉得那个不是说性启蒙，哎，只是说他好像就很舒服，看着就好像很 OK 的感觉，
哦，很想看到他，
嗯，
就每天就是每一秒视线离不开他的身上，
也没有这么夸张，对，就是觉得他有一点魅力吧，可能，
嗯，对
，OK，
嗯，
那为什么会选择去北京呢？就其实我想问的是，马来西亚到北京去读大学是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不会，很简单，因为我去了那个 college 读，然后它是双联课程、
哦，
就是两年两年这样子的，二加二。
哦，
对，我可以选择台湾，我可以选择北京，
嗯，
然后或者广州什么的。但是当时我工作了一年，我停了一年才马上去读嘛，
嗯，
我的同学都是马上就去台湾了，
嗯，
他毕业了之后就马上双联去台湾。但是我就在报社那边做编辑做了一年，然后我做了一年之后，我就觉得去台湾，当时台湾当时的综艺节目是非常火的，
嗯，
那时候的娱乐事业比北京跟内地是好很多的，
嗯，
然后大家都会想去那边，
嗯，
觉得那边的新闻啊电视做的好像很好，我说我好，那而且那边花花绿绿的世界嘛，感觉那边比较好玩，然后也是玩的比较多，
嗯，
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好好读书，就去了北京，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去了北京，然后就留下来了，对，反而去台湾的很多都直接回国了。
所以那时候北京的整个就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就你到了北京的那个状态
就很像很古老的感觉吧，
古老的感觉，
当时对，因为有胡同啊那些东西，
对，那些东西都还在，
对，还在，欸，对，然后上厕所还是那个公共厕所那种不好的，就是那种不是这么现代的厕所，嗯，如果你要出去上厕所的话，但是我是住在国际交流中心的，
嗯，
所以我是两个人标间住的，我没有去住那个跟中国同学一起住的宿舍，
哦，
可能因为那时候好像是不让我们住吧，要本科生才可以住，但是我是直接读大三的，他就要你住在那个交流中心，
哦，那实际上是更好的环境，
是啊，
哦，
但是就比较贵啊，那个一年好像才多少钱，然后我们是按天算的，要8块钱美金一天，但是会有阿姨来打扫什么的，换床单什么的，对，可是跟中国同学住好像也挺开心的耶，他们有那个公共澡堂什么的，但我们是没有。
我跟你讲，你有经历过公共澡堂吗？
当然有，
啊。对啊，就你在学校里，我觉得公共澡堂这件事是宝藏。
对呀，啊，
可以单独开一期节目。
真的，公共澡堂这件事，我真的太开心了。尤其是那种已经，
看我没有试过，
就是以前那种比较。
不过对你们来讲是很普通的，我觉得中国同学是很普通，
啊，
对，可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
刺激的
地方
啊，可以理解。
可是你完全都没有进去过，
有一次吧，好像是一个 高年级的同学
带
进去，因为要有那个
有
卡才有水出来，不然你干干在那边站着很奇怪。对，所以就是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啊。
哦，那个画面是不是还蛮美的？
你不觉得吗？
真的，大学里面，大学里面的公共澡堂，哎，就是尤其是
那个水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对，就是你把卡插进去的时候，你会一边洗一边看周围的所有全都是那个大学生裸体那边洗澡，就很开心。而且以前老式的是没有门，没有
的，没有
隔板，
没有的。
你是有真的看到美景的吗？
美景
有
吗？非常美，对，美超过你的房子。
我要打问号，我要打问号。
真的有，真的有。
Okay.
屁股什么都很漂亮。
因为我
对对
我洗公共澡堂的时候，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宿舍，可能三间房间共用一个，但是一个卫生间，所以你每次进去就
只能一个人。
那个
对
对，
所以我洗公共澡堂的时候是小学或初中的时候，
哦，
那时候什么都不懂，
对，
不懂的，
也不会想要多去看什么东西，对，
不懂的，
很想要时空穿越回去，是不是？
也没有，
没有，
就觉得大家没有那么美。
好，我们现在回到正题。我们今天是什么主题？
对，为什么跑偏了？
跑了好远。没有，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之前有在北京，
是
就我们以为直接就跳到了澳洲这边。
哦，没有，
其实是比较
我才来大概三年多吧。
哦，才来三年。
对，
所以你跟你的 partner 是怎么在北京什么样的场合认识？
08年奥运会的时候，然后他是我朋友的朋友，
看比赛吗？
对，他来看比赛，
啊，真的，
他来北京看比赛，然后他就。开幕式第二天就第一天的那个奥运会嘛，他就来我们家里找我的朋友，然后我们就在电视上看直播什么的，当时我还要去采访一些奥运的一些周边那种观众啊什么的东西，然后他也会跟着去，这样子
就图个新鲜。
对，没有，他妈妈给他准备了一些票，他要看网球啊什么的，当时他有去看。对，然后就在那一个奥运会期间就大家一起住，一起吃，一起看节目，看比赛，这样子了。当时没有在一起的，当时他还要回去法国读书，对，他也很成熟，他不觉得这样子就在一起了，对，然后他就回去啦，然后他看完比赛就回了四川，然后我就马上又跟着去了，就直接去他家，哎，他妈就问你们怎么认识的，然后就编了一个故事，然后就去了，你知道吗？他就很感动，说我怎么就飞过去找他，然后他又回去巴黎读书，然后有一年的十一假期吧，然后我就又飞过去了。当时我是最远是其实到了北京而已，从马来西亚到北京是我去过最远的地方。然后当时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护照是这么好用的，然后呢其实我去巴黎是不用签证的，直接买机票就可以去，然后呢就本来我说诶有假期要去厦门什么国内那边游，结果就看了机票，巴黎也其实 OK 耶，他就说你来找我吧，然后那个是第一次我飞的那么远去找他，对，然后就去那边才定下来说在一起吧，可能是09年。对，
哦，那也很久了耶，十几年了，
因为奥运会结缘。
对，
北京真是个福地，
北京欢迎你。
对，确实
是，是。那你们出国之后，你们两个就是以等于是你出国的时候已经是你们在一起快七八年的时候了，当时是已经决定就是要就是已经决定结婚，然后再走。
对，我们在申请的过程中就在美国结婚了，但是其实结婚没有用的，结婚那个纸是对移民是没有帮助的，对，因为他不会看你那个东西，只是说有一个 reference 箱子而已，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去求婚了，他其实是求婚了，我们才去结婚的，对，
起承转合求婚来，
就是有，我不知道他要求婚，但是我们是定了去纽约的行程，要去那个结婚的，
是在 Empire Building 上面吗？
不，在北京求的。
哦，
对对对对。
Okay.
然后他就自己跟身边的好朋友们去策划了一个求婚的仪式，我是不知道的。然后呢，就那天是北京下雪，他就说我们就约了朋友说去大概郊区那边喝咖啡什么的。当时，对，我不知道，我就上车了。对。对，因为那时候很喜欢去那个郊区，那边山底下有一些什么好玩的餐厅。
okay.
对，
是我们不是。
对，然后就到了之后，那个朋友开车，他就一直想 鸣笛嘛，很大声，他要提醒里面的人准备了，因为我们到了。
哦、
对，然后我说你，我就骂他，我说你干嘛这么没有礼貌？鸣笛干嘛？我说这么安静的地方，然后就开始有人给我戴眼罩啊什么的，就
戴眼罩，
对，对，就是因为他要我进去慢，哎，还没有戴眼罩，就先进去。下雪当时
是
就地上已经有很多玫瑰花瓣啊什么的，然后又伴随着下雪、哦、你知道吗，
可是你看到玫瑰花瓣的时候应该心里已
经我进了门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哦、
我就给他一个白眼了，然后就走进去那个他租的民宿，当时那个民宿他租的，然后就哎里面很多花然后什么的，然后就剪了片子他们布置的一切这样子了、
哦、
对，
只要你所有的朋友都在场、哦、
对对对，然后有从香港飞来的，然后很多地方出差他们都赶回来一起这样子了。
今天我们其实还在讨论这件事情、
嗯、
就是你对现场就是公众场合求婚的态度是
我觉得公众场合不可以，很尴尬，
就是你不喜，如果
我不喜欢，
如果让你再来一次你会希望说
这样子就好，就是在民宿大家都是认识的人、
嗯、
已经是极限了、
嗯、
对、
嗯、
其实也是很尴尬，对，
嗯，
但其实就是你的 partner 很明确知道你会同意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对，他只是一个过程吧，可能他觉得
okay, 那你们之前有讨论过吗，在他求婚之前有讨论过结婚这件事情，
有啊，我们就去美国旅游，说就是要在那个纽约那个市政厅可以领证、
哦、
就也希望说可以去领证跟帮助移民这个事情吧，对，
哦，所以就当时已经确定要结婚了、
哦、
只是
一个
调调、哦、要有求婚的仪式，
对对对对
okay,
OK 对，
所以求婚这件事情本身是个惊喜，
是的，
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
要发生的，对
OK、嗯、那会对你们有困扰吗，因为像你说的在美国其实这个身份就你们做了结婚这件事情最后对签证本身并没有特别大的帮助、
嗯嗯
嗯、你现在还会想要你们在澳洲有登记吗，
没有
没有，
对，
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吗，
没有、欸、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那个感觉比一张纸还重要一点，
嗯，
对，我是很开心说目前为止我还是很喜欢他，
嗯，
对，我觉得这个喜欢是嗯，你无法控制的，有一天起来可能你就不喜欢他、
嗯、
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是有互相很依赖跟喜欢的感觉，对，
可能两个人在一起这个就已经足够了吧，
对，我觉得那个纸真、
嗯、
因为你说你去纽约结完婚我们还有去订了一个餐厅，大家十几二十个人我们一起飞过去，我好朋友又一起从北京又飞去纽约，
哇，那么大费周章啊，
很多人去，然后我们租了一个民宿，就很就是当做玩跟那个结婚嘛，然后办完那个 City Hall 那边的仪式之后就订了一个餐厅大家一起吃饭这样、
哦、
对、
嗯、
那种感觉就是之后其实你也不觉得自己结了婚还是怎么样的、
哦、
没有那个感觉，因为可能不像说传统那种感觉说一男一女的然后有父母的这种感觉，其实上一期节目我听了就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吧，
嗯,
嗯，
那你会觉得你会在未来想要获得这件事吗，就是
会，
就是我们现在讲到跟父母出柜这件事、
嗯、对对，
就是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在你身份认同的过程中，
嗯，
你有没有一度试图过想要跟父母讲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想象了一下是不可能的，就是因为他们很传统很传统，
嗯，
就而且我现在跟他们讲电话的时候因为可能我在北京很久了，
嗯，
所以说话的方式跟语言它其实会有一点
不习惯，
不是一个频道的、
哦、
对，我讲的东西他们其实不理解我在讲什么、
哦、
对，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就像你们讲的你找很多资料给他他可能也他只是
他对那个概念没有，
对，他没有概念，他一根筋就觉得不可以、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我父母那个年代的、
嗯、
但是我不知道是我小看他了还是怎么样的、
嗯、
但是到目前为止因为你看我跟我 partner 已经十多年，他们就是认识十多年，我跟我 partner 的妈妈也是认识了十多年、欸
嗯、
你看我刚认识他我就去他家，他妈妈也看到我了、
嗯、
所以而且我在北京生活的时候他妈妈也经常会过来北京，我们也一起生活，而且北京的房子我们一起买，他妈妈也知道我们一人一半钱、
哦、
就是这些东西他妈妈都知道的，对，
所以他你的 partner 有出柜
没有，
也没有
没有没有。
那我觉得他们的状态就是说就是没有表面上出柜，但是其实
但是不是哦、嗯、因为他妈妈因为他的小姨是比较在办公室里面可能有年轻人，然后他小姨听到会说一些关于我 partner 的故事给他的同事听嘛，然后他同事就想一看就知道是 gay 啊、
哦、
对，然后他就会去问他妈妈嘛、
哦、
然后他妈妈就是有 以前那时候还在北京，他就打电话问说你跟我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嗯，
然后他就否认嘛，当时、
哦、
对，然后但是他也这样子怀疑过咯。对，
我觉得我意识到一旦父母，就是我认识
有
可能很多朋友一旦开始怀疑这件事情、
嗯、
其实就是一定程度上是知道的。
对，
对
啊，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
因为像我有跟你说过我妈的那个事情吗？就是我不确定我妈，但有一次我回国、
嗯、
我去参加一个我小时候朋友的婚礼，
嗯，
一个女生，然后当时我就身边坐了一个我小时候的朋友，就是坐、
嗯、
大家都分几桌几桌那样坐、
嗯、
然后那个朋友是我跟他已经十年没有见了、
嗯、
是小时候一起玩的一个男生、
嗯、
然后我就顺便跟他出个柜、
嗯、
然后我说我就
顺便跟他出柜是什么，
就聊天叙旧然后顺便出柜、
oh, OK，
我很爱做这件事
哎我是 gay 哦
也没有那么直接，然后我的意思是说你知道我有问过他，我说你知道我是 gay 这件事吗、
oh.
然后他的回答是大家不是都知道了吗、
oh.
我说大家
大家是谁都帮你出柜
我说你是从哪里听说的因为我跟他其实这十年中也没有加过什么 Facebook， 或者是也没有就是校内之类的各种都没有加过，
嗯，
微信也没有，微博也没有，然后他说是那个阿姨跟我讲的。
那个阿姨，
我说那个阿姨
心里一惊，
他说阿姨们都这样说、
哦、对，
所以就是因为那
妈妈那一辈的
那一辈的阿姨有人是跟他们讲过这件事的，所以我想说那我妈现在是不捅破这层纸吗？还是其实
但我觉得大概是
我觉得有可能，
可是我觉得
我以为你是出柜了的。
我没有，
我觉得你已经出柜了。
没有，我今天是和你站在一起
对，这其实关于你们两个、嗯、
对，
但我就很奇特，因为像我妈妈之前就上次没有讲，
是
我妈妈会跟她的闺蜜一起看韩剧，就近两年的韩剧 gay 的东西越来越多，
嗯，
你会以为她就是会至少 switch on， 就有一点知道这个事情，
嗯嗯嗯，
完全没有。我出柜的时候我父母都是，就我爸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可以理解，就他对这个东西没有概念、
嗯、
在我跟他出柜之前他都不知道，但我妈妈就是她也完全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嗯，
就挺奇妙的，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不是他身边的人，他会，
嗯，
他没有办法带入，他不能把你放到那个场景里，
他只是觉得好笑，那个韩剧很好看，
没有
之类的，
在哭。
没有，我说韩剧，
嗯，
对，
就是对他们几个阿姨在一起哭，就为两个男生无法在一起。
什么韩剧？我怎么不知道？
我回去问一下。
你要问一下，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剧？
而且我觉得出柜的前提是他要认识你们两个人的，就是 OK， 你妈妈肯定很认识你，那你的另一半他也要很认识他，如果他不认识他的话，那出柜是真的非常难的，
嗯，
除非你们除非生活了很久也认识了很久，那可能出柜会比较简单，
就是大家现在也都有一个预设吗？
因为他知道是怎么样的人，
嗯，
之类的，
我觉得会可能会对于自己孩子会比较放心，更放心。
对对对，
嗯，
如果非要接受的话，他就会觉得他也不是不认识他，因为如果你要去跟他出柜，是一个完全他没有见过你。所以说，如果你想出柜，你可以先试着让大家认识，然后多多旅行啊，多多接触这样子。不然呢，你突然间说他是我男朋友，那不是疯了吗？
嗯，
他一点都不认识他。
这个面临的两件事情，
对，
就第一件事是出柜，告诉你家人你喜欢男生。第二件事就相当于跟异性恋一样，我会把我的女朋友带到家里，这本身也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家人不一定会喜欢你喜欢的人。
对，
所以你如果对方不认识你的另一半的话，等于你要同时经历这两件事情。
是的，
所以可能会有更巨大的冲击，
是
这个意思吧？
是的，是的，是的。
那我爸去年应该是被我冲击到了，
就你爸那个是蛮冲击的。毕竟他都已经把 iPad 放到家里大哭那种。对，
不过你是，我觉得你是比较不该的，但是你已经到了那个点了。因为我在广院毕业的时候，
嗯，
我毕业那一个典礼的期间，我就很想出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有那个点的，
嗯，
就是很想说跟大家讲我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跟同学吗，
或者是朋友啊，这样子直接就。当时就觉得谁来问我我就认这样子的感觉。
哎，我是 gay 哦。
对对。
汉伟，你在这边待了这么久，你父母不会催婚吗？
没有诶，就我记得是我妹妹结婚，我有四个，我们一共是四个兄弟姐妹，
嗯，
就我有我姐姐、哥哥，我还有妹妹，就四个人，
嗯。
然后让我印象深刻，就有一年我妹妹结婚，然后我就从北京飞回去嘛，
嗯，
然后她我妈妈就是安排了一个类似要我相亲的一个对象，就是我隔壁邻居那种阿姨，她的谁谁谁要介绍给我认识，
哦，
然后那个女的已经在我家门口，因为我们结婚前一个晚上会有一个自助餐，请邻居或者是亲戚朋友们来吃东西的，
哦，
他就借这个机会说让那女生来跟我见面，然后我在屋里面，我没有出去哦，然后他，
哦，
我那个邻居阿姨跟我妈妈就跑过来说，诶，那个女生来了，你出去跟她聊天。我就很严肃的脸跟他们讲，我说人是你们叫来的，你们要聊自己去聊，然后我就没有出去哦，我就没有出去，我也没有干嘛嘛，我虽然是很没有礼貌，然后但是我就不想有一个开头，
嗯，
所以从此至终我是没有去过我妈妈安排的相亲，然后他也从那一次开始他不敢安排了，
哦，划清界限了，
对，
哦，
他不敢安排，然后他也只是旁敲侧击叫我阿姨还是什么的，但是也没有成功过，
嗯，
对，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他已经死心了，然后他也没有催过我，诶，可能我家里面可能兄弟姐妹真的够了，然后那些孙子外孙也很多，所以我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哦，
对，
嗯，可能是因为有兄弟姐妹会相对好一点，
好一点，
嗯，他们会把注意力分散到其他的孩子身上，
对，然后我妈妈可能也很忙，她每天也要做运动啊，然后要这个那个交际什么，她可能也没时间管我，我爸爸更加也是不会去想这方面的事情嘛。
哦，那你的 partner 呢，他是
独生子，
他是独生子，
对，然后他压力可能比较大一点，对，然后我上一期节目听了，就是你说谁的故事，是你的还是那个嘉宾的故事，就是说他父母来了之后他的 partner 也不用出去外面住的这个故事，
哦，是我说的，
对，这个是我去年经历的一个，是我去了他妈妈就来这边大概三个月吧，
哇，
然后呢我就没有在这边住了你知道吗，我就搬去 city 朋友接济我，就是我去 city 朋友的家住了三个月，
天哪，
对，
所以他要表现出一种他独居的样子来，
对，
哦，
对，其实他也很累了我觉得，
哦，
我当时聊起来其实有生气有吵架过，但是无所谓，就是哎呀，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会很长很长，
嗯，
那三个月其实就是生命里的三个月嘛，就是忍耐一下，而且我当时在 city 上班非常近，就是两步路就去上班，
哦，
我也觉得 OK，
哦，
对，
okay，
然后周末就会过来这里啊，他妈妈做饭给我吃这样子，
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会遇到的，
嗯，
就是以我们这个身份会遇到的事情，
嗯，
像我之前我在没有出轨之前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
嗯，
也是他的父母来，然后我们要扯谎，
嗯，
就是编出各种奇奇怪怪的理由
说你们是室友，
对，说我们是室友，
嗯，
然后包括我们当时住着一个室友也是个 gay，也是北京人，嗯，他的父母来，然后我们跟他的父母说我们俩就是兄弟，
兄弟，
对，就这样，
哦，oh, ，OK，
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就像我只是单方面意愿觉得我并不希望我的 partner 需要搬出去，
嗯，
我觉得对他不公，可能他其实无所谓啊。
也许当下如果说你需要做这件事时，可能他也会尊重你的选择。
对，
嗯，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不过是说对他的不公，可是他对他妈妈也是要有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吧，
嗯，
所以我也没有强迫他说要一定要怎么样的，所以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要站着一个立场你去不妥协的话，
嗯，
那你就没有必要说两个人好好在一起的感觉，
嗯，
对，其实这个就是两个人一起解决事情的一个过程吧，
嗯，
所以如果你还是要坚持你自己的立场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其实我也不希望他跟他妈妈出柜啊，因为出柜就我也很尴尬，我一直在想象那个画面，你知道吗？
哦，对，
我觉得好尴尬，我说算了，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子。嗯，
对。
可是如果他家人他妈妈接受的很好呢，那不是会让你？
我觉得可以不用讲出来，就是真的，我宁愿顺其自然一点。因为其实我现在，他对我们三个人还去过泰国玩，也经常去旅行过。
哦，
对，其实那种感觉也是 OK 的。嗯，然后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三个人走出去，然后有一些不认识的，就他以为是他有两个孩子。
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目前跟我男朋友和我家人大概也是这样一个状况，
嗯，
因为我带我男朋友见到我家人已经有好几次了，
嗯，
因为我家人来过两次，
嗯，
每次我都是会 第一晚带我家人吃饭的时候，通常就会带他一起吃饭，
嗯，
然后他会主动去买单，
嗯，
而且他第二次买单的时候，我爸还在那骂我说你干嘛让人家买单，
对，
我说你就让他买单他要买你就让他买所以然后有一次，因为我男朋友是厨师嘛，
嗯，
有一次是在他我爸妈来没有跟我住，我帮他们租了房子，
嗯，
然后租了房子之后呢，有一次就是叫身边几个朋友说啊，叫大家一起来吃饭，就他那边，然后我妈说就买了牛排，就很好的牛排，说做给大家吃，
嗯，
我就跟我男朋友说那你去做，
嗯，
你去做那个牛排，
嗯
嗯，
然后我妈还去主动帮他去系围裙呢，
哦，
她就说哎，你是厨师，那你教教我怎么做，
哦，
然后我妈在旁边就好像真的在学怎样专业的做牛排，
嗯嗯嗯，
所以当时我看到那个画面是还蛮温馨的，虽然我没有跟我家人出柜，没有真的讲出来，
嗯，
还没有，
嗯，
但是我会觉得以我目前我家人和他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是还 OK 了，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更舒服一点，其实你不用讲出来啊，但因为他就当做他朋友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另外一个小儿子之类的，
嗯，
这样子的状态其实挺好的，
嗯，就我觉得他在有意识的做这件事情，
嗯，不一定
我觉得他是，我觉得我妈应该是会对我身边的所有人表示友善，他应该会觉得说谁是我的好朋友，谁是我的什么人，
嗯，
他会对这些人表示友善，但是不代表说他可以完全的接受说这个人是我此生要一起走下去的人，
嗯，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有差别的，
对，像我妈妈也是，就是她会觉得我在这边如果是做任何事情都有我的 partner 一起做的话，她会安心很多，可是她并不代表说她就认同你们两个在一起，因为这个是不同的东西，
嗯，
对，她只是认同这个人的性格或者是人品还是怎么样的，对，他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这样子做他放心了，
他只是觉得那个人很可靠，
对
对
对，
嗯，
对
对，父母都会有一种自己小孩在国外很孤独孤立无人，
他们一直会被塑造出这种印象来，觉得每个人在国外的人都好可怜，哦，就是
孤苦伶仃，
对，其实
有吗
有
有是有，
哦，是啊，哦，
我妈妈每个星就在我跟我爸妈出轨之前，我妈妈每个星期都会问，她说你一个人，就后来我跟他们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当时那时候已经跟男朋友一起住，
嗯，
然后我妈就会说你一个人会不会很孤独啊，然后
你知道我外婆啊，我每次回去我外婆都会大哭，一看我就开始哭，但是我每次就是说我其实我不在乎他哭了，因为他哭完之后他会给我钱
太过分了，
然后我想说哦好，那我等一下我先安抚一下他，说我就说姥姥没关系，姥姥没关系，我就在那边不会说，他就一直觉得他担心我没有人陪我，
嗯，
很孤单什么的，
嗯，
然后这边哭完之后开始给我钱其实大人会这样的啦，嗯，
那你汉伟你的父母没有来过，没
有
来过，有
啊，
有来过，
有来他就直接住，像去北京的时候他们也是我姐姐我的妈妈都去了之后也是一起住，所以两个不同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选择说
让你搬，
不是这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选择说让我搬出去是有个前提的，
嗯，
当时他没有跟他妈妈说我们两个一起来澳洲，
嗯，
对，当时他说我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是一起来澳洲，但是我去了珀斯还是怎么样的，
嗯，
对，然后他就无法再圆下去了，
嗯，
对，
哦
okay，这个是他说了一个谎，然后很难圆的一个结果，
嗯，
对，但我是没有的，我就是说是一起来之类的，
嗯，
那就很好讲啊，来就来一起住这样子咯，
就很正常，
对，
因为正好那边有两间房，
对对对，
我刚才笑是因为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谎，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征集一下大家就此类的谎有多少人说过，
你说什么跟男朋友去不同城市，
对，就去我是扯谎说去两个不同的国家，
嗯，
就是幸福，就是为了让我的前男友的父母知道我不在那边，
对，
哦，
那他可能是跟你一样的状态，就是因为我们在北京已经是一起住了这么多年，
嗯，
还一起买的房子嘛，
嗯，
然后来澳洲还要一起那种感觉，那他就可能就觉得我还是选择说我们不在一个城市，只是说都去了澳洲而已，
嗯，
那这样子会觉得我是没有的，我不是的，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他就讲了这个东西了。
可是你们一起买房子这件事家人难道不会那个，
因为他那个房子是他的名字，因为我是不可能有名字的，
嗯，
因为他巴黎毕业之后回来，然后就可以有那个变成北京户口什么的，
哦，优惠政策，
对，然后他就拿到身份证就买了，这样很顺其自然，这样子买了之后他不可能他一个人没有能力说给完全部的首付嘛，然后我当时就存到钱，然后我没有跟父母拿钱的，我是自己存的钱，
嗯嗯，
然后就 给首付一人一半咯，他妈妈就出一半嘛，这样子。所以他妈妈无所谓说我们一起买房子的，因为他妈妈也知道没有办法说一个人给完所有首付。
其实重点是他的名字在房子上，
对啊，
我不在，
我
没有，
你的
他的在，
对
对，
所以他的妈妈，
但是我妈妈也不会 care 我的，因为他可能我也没有跟他讲细节说到底怎么买的房，对，然后我也没有跟妈妈要钱嘛，所以他也不会问太多说你这个钱怎么样的，有没有名字这种东西他也不管了。
嗯，
虽然那时候很多人听起来有点荒谬，我没有名字在里面了，我还敢说一起
给了
一起，
对，
一起，对，然后就这样子了。
但是双方都互相信任了，我觉得
是互相信任的。但是因为可能是正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稍微有一点差异，所以可能才能造成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可以想象说，如果是两个都是中国背景的家庭，
不行的，
真的这件事不可能，我觉得会不可能发生。
对，
因为中国家庭对于房子这件事看得非常重，对于自己孩子的房子这件事也看得非常重。
其实出不出柜的那个感觉，其实我觉得差别很小，也可以说很大。怎么讲呢？我有好几个朋友，在我十几年前，他们就说他们已经跟父母出柜了。结果 OK， 其中一个出柜之后，他爸爸觉得这个是一个病，然后或者是他爸爸觉得他没有试过女生，然后他爸爸想要带他去叫鸡，你知道吗？让他去体验说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然后他就反问他爸爸说：“那我。”你懂吗？
带一个男生，
爸爸，对对对，
给他爸塞个男的，
对对对，他就这样子回他爸爸嘛，因为这个是很合理的啊，这个问题，对不对？
错，
对，所以
是，
对，然后另外一个也是 ，OK， 已经出柜了，然后他三天两头怎么讲？是不是叫三天两头？也会再反复的回来说，你要不要找个女朋友？你要不要找个女朋友？你现在是这种状态吗？
我没有。
我觉得他爸妈应该是不会
了。哦，不会了。
对。
哦，已经不会再，
我可能
再说你要不要再想一下想一下，这已经没有这种话了。
没有，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决断的时刻，就那个时刻让他们知道我是非常认真的，不会再去考虑这件事情。当然我妈妈，就是我刚跟我妈妈出柜，就是跟她聊的时候，她是有这个想法的，就是还有机会啊，或者是不是因为没有遇到对的女生啊之类的。是肯定是会有的。
心里还是会有一个期待的。
对，所以我觉得出不出柜真的是要看你家庭的那个感觉，而不要一时兴起说我现在就要讲，或者是有一个突然间有一个时期你特别想告诉父母，但是那个要三思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一直在搜那个 YouTube 上面说出柜的故事那些东西，所以听下来当时很刺激，很想要怎样的，对，但是想沉淀下来之后还是觉得目前的状态也是挺好的，我觉得现在的状态也是很舒服，然后也不一定说出了柜就怎么样。其实你有感觉轻松吗？
我觉得其实就是你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事情更多，就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可能你们双方各自与partner 的父母相处就其实还蛮愉快，像 Andy 你的男友跟你妈妈之类这种相处模式，当一旦你打破这个之后，就会变成你的家人需要认真的来审视你的男朋友，
对，
你的伴侣是什么样，那他们就会以一个非常非常 critical 的状态吧，我觉得他们要百分百确认嘛，即使在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你是要跟一个男生一起度过余生的状态下，就更加会放大来看这个男生到底值不值得。所以我现在可能是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出柜之后如何向我爸妈介绍男朋友，包括他们其实还并没有，就是对还没有完全打过招呼，就我跟我父母说等你们可能准备好了你们告诉我，然后我再把他介绍给你们，大概这个样子。但接下来事情就更多，接下来有各种上门，
对
上门见面啊，然后就是跟异性恋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中，如果每个人会不一样的情况下，比如讲说他像我判了他是生下了他妈妈而已，对，那这种情况你又要有一点不一样的处理方式，对，我觉得真的是要深思熟虑之后才决定做这个事情吧。
对，
很容易后悔，我觉得出轨，因为就出轨一时爽，然后怎么讲到后面那句话，
就不补了，
不补了，
就不补这句了，
就一直出轨一直爽。
你觉得吗？你有后悔吗？其实
我没有后悔做出柜这件事情，我后悔的是自己没有就是为父母多着想。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做的比较不好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你觉得你要跟听众讲，如果听众现在还困扰在是否要出柜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也是你要表达的是吗？
对，但而且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应该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了吧。我就你之后的00或者是在更小的小朋友，他们是不是已经看淡这一切啊？
你的意思是他们可以直接讲都没有关系？
对，或者是他们跟父母关系更加的，因为年轻的妈妈了，你懂吗？
嗯，就是
对，
像我们这样的人有了小孩，
是啊，
接受度会好一点，是这个
意思，会不会？
我觉得接受度会好，但是这件事情一旦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就是一件不一样的事情。
对
对，
是，我觉得也不一定会真的，也不一定只能说。
但他们会看得更，因为我们的父母是不知道这个同性恋的，
没有这个概念。
但我们这个年纪生了小孩，我们知道的呀，
嗯，
看也看得到，或者是知道了解的，是不是更加容易接受？
相信会好很多。
是，我觉得是不是越来越好很多？
我希望。
对，但是00后有没有听我这个节目，就不好说了，我就不好说了。
因为我觉得现在00后都活得很潇洒，他们也不 care 自己到底怎么样，
就他们就蹦蹦跳跳的啊。
对，也不在柜里面，他们一直在柜外啊。
如果说让你总结一下你对于出柜这件事的看法，你的觉得说，那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个好的关系里，并且跟双方的父母还是也维持在一个好的状况里，你觉得不需要捅破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需要，因为我觉得这种状态是最舒服的。因为就像你讲的，你讲了之后认定他是你的那个叫什么
伴侣吧？
不是，你伴侣叫你妈妈叫什么来着？
伴侣叫我妈妈叫妈妈吧，
婆婆，
对对，儿子吧，就是那个对，他就会以一种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他做什么事情都会更加严格了。
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请汉伟来我们节目。我们想通过这一期节目就是告诉大家，你去听别人的出柜故事，看别人的出柜故事都好，但是每个人家庭的状况，你的父母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需要因人而异去看待这件事情。
对，这是我们做这个期把这出柜这个分成已经做到第二期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能说像一直像告诉大家说你要怎么出柜，你要怎么出柜，不是做这种建议，不能强迫做这件事情。
对，
你不能像有一个电影叫那个 Love, Simon。
对，
不是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像那么完美的。
对，
那个故事非常完美，我想说那个真的是童话故事里才会有的。所以每个人针对自己的状况，针对自己的家庭的状况，可能你的年龄不一样，你身体的你家庭的状况可能又都不一样了。
对，
所以还是要多考虑一下。
对，
我有一个要补充的，就是为什么他当时我们在北京申请到了之后来澳洲这个机会，那我们讲说应该离出柜不远了吧。
嗯，
你知道吗？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出柜呢？因为当时我们想的美好的画面是来了之后 OK 也把他妈妈带过来，因为他妈妈一个人嘛，那我们不能说出完柜他妈妈一个人在那边承担一切后果。
嗯，
对，因为他一个人他要面对很多三姑六婆，你知道吗？其实你出柜是让他面对三姑六婆，他现在你没有出柜的情况下，他面对三姑六婆的时候，他只是觉得他儿子没有找女朋友。
对，
但是你出柜之后，当他面对三姑六婆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我儿子是个 gay 欸，然后他心里面是这样想，他肯定不会讲，可是他的压力就非常非常大。
对，他变成另外一个阵营的。
对，
就你们分开，
他又会觉得我还是不要出去了吧。
对，
他又会把自己锁起来。
嗯，
这个是我觉得是很不应该的。
嗯，
然后当时会想到很美的画面，说 OK 把他接过来，然后买两个房子，然后跟他住得很近，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出柜了。
嗯，
对，是有这个预设的，可是目前还没有到那一步，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妈妈会不容易接过来之类的。
嗯，
对
OK。 所以到那一步的时候，你可能到时候会再到时候再考虑。
我觉得再考虑吧。就是如果他父母他妈妈可以过来生活了，那这个可以是一个前进的一步，因为他是跟我们一起承担的。
嗯，
而且这个环境也适合他去承担这个，
对，
这个出柜的后果。
嗯，
而不是丢他在国内。
嗯，
我们只是通过电话语音还是怎么样的感受不到他一直包围的都是一些觉得很丢脸啊很不好啊的情绪里面。
嗯，
对。
嗯，
是这样子。我觉得你反而你跟你妈妈很远的情况下 出柜真的是不是好的选择吧，就是反正你要陪你出了柜你要陪他一起走，哎，
对，
而不是说丢给他我走我的他走他的，
就像上一次出去说的你要把他拉到你的阵营里来，
对，
是不是，
嗯，对对，所以其实单亲家庭也是有自己需要的考量，
嗯，
不是，
就是你真的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很多人所有人的立场可能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嗯，
对，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汉伟来，我们今天就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可以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
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在 Instagram 上关注为所欲为，我们下期再见。